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李威博士愿意接受的采访哈，李博士，我相信你也关注了澳大利亚统计局新的统计数据哈。这个数据显示呢，国家经济呢在第一季度的增长率高于预期的1.6%，达到是1.8%，比这个新冠大流行病之前的这个状况要更高。这个新数据显示呢，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民众的消费支出。我特别想问你一下，从你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消费支出会有这么大的涨幅呢？
从澳洲的官方的一个信息来看，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内的需求的一个增加吧，一个方面就是消费方面的支出，还有企业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增加。那么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方面，最主要是随着疫情获得了比较有效的控制，还有防疫的一些限制放宽了以后呢，那么从今年年初开始，澳洲大多数的商店、酒吧还有餐厅入场人数的限制也都有所放松，同时有很多工人，还有很多的雇员吧，这样子也都返回了这个他们的工作的场所。那么，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波的这种消费方面带来的这种经济的刺激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在疫情控制比较好的两个州，一个是西澳，还有一个是昆州，那么这两个州的国内需求的增长是最强劲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澳洲的储备银行也是将这个利率维持在历史的一个低点，而且呢，同时也表示直到2024年才会可能会有一些动作这样，所以现在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低利率，对于消费和投资也是会有刺激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把钱放在银行啊，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呢，有的就会用于短期的消费，还有一些呢就会用于长期的投资，那么这样都会促进无形之中啊这个经济当中消费的一个支出。
在跟疫情做斗争的过程中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各国政府是不约而同的印更多的钱，这种趋势呢是肯定会引起这个通货膨胀。储备银行印的这个钱，以我们澳大利亚来说，他们一般会如何花出去？
我们可以从国内和国际的两个情况来看吧。首先从国内的一个情况来看，目前呢，澳大利亚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还不是特别的高。其实在这次疫情当中，通货膨胀的水平保持的还是比较好的这样子的。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呢，它并没有像比如说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啦，就是在疫情当中，然后有一系列的这种财政的刺激的措施，然后的确真的是印了很多的这种钞票。然后，特别拜登上台以后，也是连续两次推出高达1亿美元的这种刺激经济计划。所以，从美国的一个情况来说，的确呢，就是说这种货币供应量啊，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上升，仅仅在今年有基本上说增加了30%吧，这样子。所以，现在普遍的一个经济学家的看法呢，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通货率啊上升的风险可能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而且在短期之内呢，可能也觉得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善。那么在澳洲本国内呢，其实通货膨胀率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因素或者一个风险吧，现在来看。但是这个房价的一个上升呢，的确是跟这个低利率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联系吧。一个方面，其实从去年来看呢，这个家庭的储蓄率其实没有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反而呢，在疫情当中，虽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这个居民的家庭储蓄率呢却比较持续的一个攀升。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哎呀，有钱没地方花，旅行不了，然后也不能够去消费。再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各方面的数据表示吧，政府的补贴支付呢也是一个要素。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政府在去年到现在吧，最新的财政计划当中，还是把这个住宅方面的建筑的这个补助呢，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刺激的一种方式吧。这样我觉得一个低利率，再一个呢，储蓄率比较高，再一个呢，还有就是说我们政府对于这种家庭住宅这个计划的一种补助，我觉得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吧，的确是导致了现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看到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储蓄水平哈，储蓄水平有一个小幅的下降的是这个降幅呢很低。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学者哈，对这个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否保持，比方说2021年第一季度的这个高位，持一个怀疑态度哈。您怎么看这个消费支出保持高位的这个状态，能不能持久这个问题呢？
是的，我也是听有一些学者也会有一些担忧，就是说他们担忧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种消费呢，是所谓我们有个专用用语，就是一种报复性的一种消费。从我的一个角度来看吧，因为还是回到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点上面来看，我觉得这个消费的支出肯定是跟经济的增长是有密切的相关的。经济增长比较强硬的话，消费支出肯定也会有相应的支撑。那么如果经济增长不强硬的话，那无论什么样的有没有报复性的情况，那么我觉得消费的增长呢也是不会有很快的一个增长。经济增长的根本点对澳洲来说，我自己觉得还是存在的，而且算是比较积极的一些信息都公布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就是相应的一些就业性的一些数据。那么3月份的失业率呢，也是说到从去年7月份最高点7.5下降到5.6这样子。那么就业市场的情况也基本上回到疫情之前的一个水平，这一点也是比较难得的。那么尤其是大型的企业，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吧，从就业和经济生产的大部分损失，似乎也有了一些好转，盈利情况也不错。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比如说我们会担心中小型企业，或者说一些家庭，就是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可能，在新的这种经济环境之下，他的收入可能受到影响。那我觉得从政府的一个最新的这个预算当中，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所以在预算当中，对于中小企业的这种补助，还有对于这个低收入家庭的这个减税的这些方案，还是做得比较的充足的。而且从政府的现在的一个立场来看，就是基本上算是放弃了之前说我们就是说不能够大规模的有赤字的一种预算的这种态度，而是主要还是以拉动经济增长为最主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那么如果说能够让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政府似乎对于这种有赤字的一种预算也是处于比较开放的一种态度。那么代表说政府可能说当观察到经济当中有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中小企业或者低收入家庭有困难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再以这种福利补助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消费者的信心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应该会有鼓励消费者信心的一个作用。但是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比较大的其中的一个风险吧，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投资，如果是进入一种比较高风险的这种投资的领域，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利率如果持续在比较低的一种状态，那么可能很多消费者会觉得，我不一定说要消费，而是要现在要开始要把这一部分消费出去的钱要去放到长期的这个投资当中的话，因为这个低利率的一种水平。那么这个可能会对消费也会有一种损害。那么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风险性的这种投资呢，也是就是不单只是回报很高，但的确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就说如果说利率一旦说有所往上调整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投资在房地产当中的这一大部分的投资，利率上升以后，这些家庭是否有能力去支付这个相应的这种贷款？那么呢，如果说贷款这方面的支付会有一些困难的话，那么必将会影响到消费方面的一种水平和消费方面的一种投入。那么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在中期来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李维博士给我们的分析，谢谢您。